很高兴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差送我们的短宣队。我们很感谢神在我们当中兴起这些年轻人，他们以神的使命为重，为神摆上他们的时间、精力跟才华，要到远方去打那美好的仗。我希望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与他们同为肢体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立下这样一个承诺，时常为他们祷告，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他们，让他们去打那美好的仗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与他们同在。同时呢，我也希望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教会的宣教的事工，不是说就是把他们几个人差送出去那就可以交差了事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宣教的责任，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是跟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论在任何的环境，是在我们居住的环境还是在我们工作的环境，我们都有责任去向我们周围的人宣扬我们这个福音。所以宣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记住这一点。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想要向别人宣讲福音的时候，你会遇到许多的挑战。有些是说出来的，有些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这样想的。这个挑战就是别人可能会跟你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相信圣经？这个麦克风好像有点问题是吧？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科技昌明的时代，圣经早过时了，我们不相信这些老掉牙的东西了。那听到这样的挑战，我们心里面自然会产生一些沮丧，甚至呢我们连底气都没了，再也没有这个胆量跟勇气去向别人传扬这个圣经的道理了。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同来回到我们信仰的根本点，就是我们所信奉的这本书圣经。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任何一本书是饱受人的摧残和排斥，但是圣经至今是依然是那样的真实，依然是有那么多人的来信奉它。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圣经是奇妙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叫做奇妙的圣经，奇妙的圣经。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分享，我们对圣经有更深的认识，对它有更深的信靠，有更深的喜爱，也更加愿意去与别人分享圣经里面所传给我们的亘古不变的真理。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就是这本圣经。我们感谢你通过圣经向我们晓谕一切的真理。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对圣经有更好的认识，让我们更加信靠它，也更加愿意去与他人分享它。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我就用这个吧。圣经是奇妙的，听得到吗？我今天就想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圣经是奇妙的。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圣经与科学上的吻合的奇妙。大家听到这个标题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不是说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记载是与科学不相符的吗？ 不相信圣经的人不正是用这个来作为理由来拒绝圣经吗？的确是的，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记载是没有办法用今天的科学定论来解释的。但我却是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呢？大家想想，100年前的科学跟我们今天的科学一不一样了？很不一样了，对不对？今天的科学已经推翻了许多100年前的科学定论了，是不是这样呢？以此类推，100年以后的科学会怎么看待我们今天的科学认知呢？是不是他们也会推翻我们许多今天的科学定论呢？如果我们今天的科学与圣经是完全一致的话，那问题就大了，很有可能它会有被推翻的可能。科学不断的在变，但是圣经却是亘古不变的。圣经不需要变的，它也不会变，这就是圣经的奇妙之处。而且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科学的发现其实是在不断的验证圣经的准确性。科学的发现在不断的验证科学的准确，圣经的准确性。我们举几个例子，约伯记26章第7节，约伯是一个很古远的人物，是离我们现在大概是有400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在约伯记里面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就讲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大地是悬空的。科学是不是验证了这一点呢？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是离我们现在大概有2700年左右的时间的人物。以赛亚书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里讲到地球是什么？是一个大圈。后来的科学是不是验证了这一点呢？科学在不断的验证圣经的准确性。那还有一点，就是最近的遗传学上的结论。我们都知道，在遗传学上，这个 Y 染色体是只能由父亲传给儿子的，然后这个线粒体呢是只能由母亲传给女儿的。然后人们对这个 Y 染色体做一个倒追，往前去追溯我们的祖先，其实发现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父亲，他们把他起的名字叫做染色体亚当。如果根据这个线粒体来倒追，来追溯我们的祖先的话，也发现所有的人类是拥有一位共同的母亲，他们把他起名字叫线粒体夏娃。曾几何时，人们对圣经里面所讲的人类是由亚当和夏娃繁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嗤之以鼻，但是现在科学已经找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人们是同源于一位父亲，同源于一位母亲。而且很有趣的是，他们根据时间的推算发现，这个染色体亚当跟线粒体夏娃是生活在不同年代的，线粒体夏娃要比染色体亚当早了好多，早了好几万年。那不相信圣经的人就以为抓住了把柄，说你看，不可能，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怎么可能我们全人类都是由亚当和夏娃繁衍出来的呢？证明圣经是错的。其实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正好验证了圣经是准确的。他想想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神造了人，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他们就繁衍了许多的后代。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许多的这些后代 都被消灭了。是什么事情呢？是挪亚方舟，对不对？就只剩下了挪亚一家人。所以我们往上追溯到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共同的父亲，不是亚当，而是挪亚。所以这个名字是起错了，应该起名叫染色体挪亚。但是如果你往回追到的我们共同的离我们最近的一位母亲呢，不是挪亚的太太，因为挪亚的三个儿媳妇不是挪亚跟他的太太生的。所以你要继续往上追，要追到夏娃。所以根据圣经的记载，这位染色体挪亚跟线粒体夏娃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科学的发现在不断的验证圣经的准确性。圣经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也有人说，那圣经不是说主张的是地心说吗？我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说基督信仰这些教会的人是逼迫科学家的，因为哥白尼、伽利略他们提出的日心说，所以呢就遭到了教会的迫害。所以呢我们从小就学习基督信仰是反科学的。这其实是人对历史和对圣经的一个极大的歪曲和误解。哥白尼跟伽利略他们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信徒，他们也是忠实的圣经学者，他们从来没有反对圣经的说法，圣经也从来没有说过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也从来没有说过地是平的。我们刚才所读的那几节经文，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出圣经是怎么样来描述我们所居住的大地的。哥白尼跟伽利略他们所反对的是当时罗马天主教廷他们对圣经的专断的垄断的解释。所以罗马教廷是因为害怕人对他们的挑战，对他们权威的挑战，而迫害哥白尼和伽利略。这是人犯的错误，不是圣经本身的错误。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其实对于现代科学的启蒙和发展，圣经是功不可没的。圣经是功不可没的。早期的科学家，比如说牛顿、麦什维尔、法拉第等等这些科学巨匠，他们之所以毕其生的精力来从事科学研究，是因为他们都是深信于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所以他们要致力于去发现挖掘这些秩序，挖掘这些规律，好归荣耀给神。没有这些科学家的贡献，也无所谓我们今天所谓的现代科学。所以这些是早期科学家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是为了荣耀神。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这位被称为所谓海洋学之父的 Matthew Maury。 Matthew Maury 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水手，经常出海。那他对诗篇第八篇第八节他非常的喜爱，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诗篇是对伟大的造物主的一个赞美，所以这里讲到的你是指的是神，指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以后把地球交给人来管理，所以这个他呢指的就是人。那这里特别讲到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这里提到一个名词叫海道。海中有道路吗？看上去像是没有，对不对？但是 Matthew Maury 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对圣经是笃信不疑。他深信既然圣经里面讲到了海盗，那在海中就必然有道路，所以尽管别人嘲笑他，笑他不理智没有理性，但是他还是致力于去寻找海中的道路。这位就是 Matthew Morey 的照片。海中有没有道路呢？ Matthew Morey 他的发现，这些箭头所指的就是我们现在众所周知的洋流。当你出海的时候，你的船如果是开在那个洋流上面，然后顺着洋流开的话，你是可以比其他的船开得更快的，可以更早达到目的地的。所以现在洋流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学科。 Matthew Morey 因为他对圣经的笃信，让他成为了发现和研究洋流的专家，成为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人类有许多的贡献。所以圣经对现代科学的启蒙和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圣经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那有人说，大爆炸论不是已经否定了圣经，否定了神的创造了吗？真的是这样吗？我无意来论证说大爆炸论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呢，用大爆炸论来否定圣经，这种做法绝对是错误的。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大爆炸论。它的理论就是说，在宇宙万物形成之前，许多的能量聚集在很小很小的一点上面，然后就产生了一个爆炸，就炸出了我们今天的宇宙万物。这个是被科学界所广泛接受的一个宇宙起源说。这个大爆炸论是怎么来的呢？它是在1930年代由一个天主教神父叫勒梅特，他当时是在比利时卢万天主教大学担任这个天文物理学家，他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理论。当这个理论刚刚被提出来的时候，曾经遭到了当时反基督教势力的极大的抨击，极力的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反对他呢？原来当时的反基督教势力，他们认为宇宙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为了要拒绝圣经的说法，他们就提出一个假说，他们说这个宇宙是一个常态，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那大爆炸理论一提出来，说明什么？空间是有开始的，时间是有开始的，刚好是与圣经的描述相吻合的，所以就遭到了他们的极力的反对。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相信大爆炸理论，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纯粹只是一个随机的爆炸的话，背后没有设计者，没有智慧注入到里面，我们是需要多大的信心呢？你相信几百万个中文字摆成一堆，然后你用一个风扇一吹，或者是什么地震海啸什么什么，任何一个突发事件就可以把这些中文字编排成一部经典巨作吗？你相信这是可能的吗？如果你的老板给你吩咐一件工作，你要让你去做，你说我就坐在这里翘起二郎腿，我说我等着一个爆炸来把我的工作给做成，你的老板还会留你在那里继续工作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要相信大爆炸论而不相信背后有神在后面设计，有神在背后注入了智慧，那你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盲目的信心的。是谁导致了这样的爆炸？是谁给这样的一个爆炸注入了能量？那能量又是从哪里来的？你不相信神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前因后果的。所以相信大爆炸论却是否定神的设计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没有任何科学证据的这样一个信心。这个是要比相信神大的不知道多少倍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大爆炸论不单只没有否定圣经，反而是让圣经更加的可信，让圣经更加的可信。圣经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那有人说进化论已经否定了圣经，否定了神的创造，真的是这样吗？在教会里面我们时常会听到关于进化论的这些辩论，但是我发现不管是维护进化论的一方还是批判进化论的一方，他们自己所根据的都是一些二手或者是三手的材料，他们自己并没有读过达尔文所写的这本《物种起源》。所以呢，让我们的维护或者是批判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那达尔文自己是怎么说的呢？在这个《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话，就是在他的大结局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想这段话我就不去念，但是当中你们可以看到有红字标示出来的 By the Creator， 就是有造物主来创造的。最初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这段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生命观是非常宏伟的，在巨大的能力之下，造物主创造了单个或者几个简单的生命，然后在我们这个地球在按照万有引力的规律之下循环往复的时候，简单的生命就演化成了一个美丽的奇妙的生物世界，而且这样的进化仍在进行当中。物种起源讲到的是物种的演化的过程，而没有办法解决最初的物种是怎么来的，最初的生命是怎么来的。达尔文的结论，最初的生命是由神创造的，是由造物主所创造的。达尔文是无神论者吗？在物种起源里面 Creator 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达尔文绝对不是一位无神论者。我们用达尔文的理论来为无神论造势，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呢？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物种起源，你也仔细的去看圣经里面前三章神的创造，你就会发现其实物种起源里面讲到的生命出现的次序跟圣经里面讲到的生命被创造的次序是非常接近的，都是从植物到动物，从简单到复杂，从水生到空中的飞鸟，还有到陆生爬行的动物，最后有了人。达尔文提出来的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他只不过是在圣经上做一填充，填上一些细节而已。而且面对生命是怎么来的，我想达尔文也是面对一个很大的选择，因为从达尔文那个时代直到今天，我们所掌握的科学证据都是从无机世界是不可能直接产生有机生命的。我们这里有许多学化学的，大家完了以后可以向他们求证。根据我简单的粗浅的理解，就是要产生有机生命所需要的蛋白质是需要有酶来作为催化剂的，这样才能够产生蛋白质的。但是酶本身也是蛋白质，从无机世界能不能直接产生有机生命呢？至今是没有任何人证明过的。有许多的假说提出来说无机生命怎么样可以来从无机世界怎么样可以形成有机生命，有许多的假说，但是从来没有被实际的证明过。问题是我们值得把我们的永恒归宿悬系于这些假说之上吗？ 我们把我们的永恒归宿悬系于这些假说之上，是明智的选择吗？圣经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所以这是圣经跟科学上面吻合的这样的一个奇妙。下面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圣经与历史上的吻合的奇妙。我们先来看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的鼻祖。神在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这应许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我们看到从古至今有许多辉煌的这些古老文化，还有这些不可一世的帝国，比如说埃及王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如此等等，这些帝国都已经没落了，他们要不已经是不复存在，要不就是已经再也没有当年的那种辉煌，不再是不可一世。那他们都有些什么共同点呢？原因是他们都欺负过犹太人。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不要以为这很好笑，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而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个古老的文化是得以一直承袭下来没有中断的，是为数不多的古老文化是能够沿袭下来的，在经历了许多的波折以后，甚至还可以在这里准备要实现大国复兴的，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呢？这是哪一个文化呢？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华文化。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可以不被中断呢？原因是我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欺负过犹太人，甚至在犹太人需要帮忙的时候，在二战的时候，我们向他们伸出援手，帮助了他们。那祝福你的，我必为他祝福。圣经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我们来看看考古学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耶利哥城。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入到应许地里面，他们所面对的第一个战役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建在山坡上的这样一个城市，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一座城市，是非常坚固的一座城市，非常难攻打进去的。但圣经里面说神叫以色列人绕城七天，然后最后一天呢大声呐喊，吹起号角，然后城墙就坍塌了，他们就顺势就攻进了这个城里面去，最后是一把火把这个城给烧了。人们一开始把这个当作童话故事，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怎么可能这样一个固若金汤的大城可以那么轻而易举的就让你们攻进去呢？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太荒谬了吧。但是在过去的一到两百年间，考古专家真的把耶利哥城给挖掘了出来，发现里面讲到的东西真是非常的奇妙。这座城有两层的城墙，都有城墙从里往外坍塌的迹象，可能是一场地震造成的。这城墙坍塌了，然后呢坍塌的这些城墙呢就形成了一个斜坡，在这个我的右手边的 这幅图画上黑色的垂直的黑色那部分是没有坍塌的城墙，红色那部分呢是城墙坍塌以后形成的一个斜坡，刚好就可以让人顺势的攻入到这个城里面去。然后在这个城里面，人们还挖出了一整缸一整缸的粮食是被火烧过的，证明当时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去抢夺这些粮食，而是一把火就把它给烧掉了。而且他们用这个烧过的粮食来做年代的检测，发现这个年代刚好就是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年代是相符合的，大概是在主前140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曾经被人认为是天方夜谭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在很多细节上都被考古学所证明。圣经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我们再来看看但以理这个人物。但以理生活在主前大概600年，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在那个王宫里面侍立服侍当时的这些王族。在但以理书上写了许多对历史演变的这些预言，其中讲到尼布甲尼撒曾经做了一个梦，他做了一个梦，就像一个人像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梦，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肚子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后面还有一块大石头要把这个人像给打倒击垮。当时没有人能够解释这样的一个梦是什么意思，但但以理就在那里说出了一个预言多国的兴衰的这样的一个预言。金的头就是当时的巴比伦王国，然后后面呢就会有这个波斯马代，就会有希腊帝国，就会有罗马帝国，然后罗马帝国的解体形成了许多小的国家，这一切都在历史的演变当中一一应验。圣经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而且在但以理的预言里面甚至预言到了后来大概是250年到300年左右出现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就是这个希腊王国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的英年早逝，还有希腊王国一分为四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事件的发生的预言都已经写在了但以理书上。但以理也曾经预言耶稣基督他要降生的时间，结果都是非常准确的应验。还有另外一点，但以理书非常奇妙的地方，就是他向世人揭示了当时巴比伦的末代皇帝是谁。在但以理书上写到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当时在巴比伦做王的有一个王叫伯沙撒，他在一个荒宴当中，他看到有手指在墙上写字，让他非常的恐慌，所以他找来了许多的术士，说谁要能够解开这个谜，就是这墙上写的字是什么意思，我要把国中的第三位封给他。当然这些字无人能解，除了但以理以外，所以但以理把这个字给把这些写上的字给解了出来，然后也宣告了巴比伦的灭亡。这一段讲述引起了学者们许多的争论，因为根据史料的记载，就世俗史料的记载，巴比伦最后的一位王叫做拿波尼德，根本没有记载伯沙撒这个人物，所以他们就用此来大做文章。他说你看圣经讲的人物都是在历史上没有的人物，肯定是凭空捏造的，圣经里面的故事是不可信的。但是后来人们挖掘出了这样的一个圆筒，这个圆筒就是用来记载这个巴比伦历史的，是从拿波尼德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这个圆筒现在是放在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 这个圆筒上记载的巴比伦历史，说到是拿波尼德有一个儿子叫伯沙撒，有很长一段时间拿波尼德去闭关修炼，所以呢国家是由拿波尼德和伯沙撒是共同摄政共同管理。所以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伯沙撒说只能把国中的第三位赐给那位能够解出墙上文字的人。圣经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人们所不知晓的这样的历史，其实在圣经里面早就有所记载。那些挑战圣经、取笑圣经的人，其实在历史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笑柄。希望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圣经与历史上的一个奇妙的吻合，还可以从尼尼微城我们可以得知一二。尼尼微城也是一个谜团，在圣经里面对尼尼微城多处提及，还有两本小先知书是专门针对尼尼微城来晓谕神的旨意的。但是呢，虽然圣经里面多处提及尼尼微城，但是世俗的史料好像对此却是毫无的记载，所以尼尼微城一直是被人当作是一个谜团，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城市。但是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间，人们真的把尼尼微城给挖掘了出来，发现这个尼尼微城这个格局，它的情形与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它的繁华坚固这样的一个描述是完全一致的。它的城墙又高又厚，它的护城河又宽又深，是非常难攻破的一座城市。但是圣经却有一个预言，说尼尼微城将要被仗义的洪水淹没，还有被穿着红色的精兵所占据。所以真的他们找到了许多的证据，应该就是在泰格里斯河来泛滥的时候，巴比伦趁虚而入，轻松地攻占了这个尼尼微城。而且更为奇妙的是，巴比伦的军队他们的制服就是红色的。圣经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在历史上有许多是因为研究历史找到了这些证据以后而被折服的例子是不胜其数的。大思想家作家鲁易斯 C.S. Lewis， 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叛离基督信仰，但是他在思考研究了许多的证据以后，他反依基督信仰，然后他根据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了一本书叫 Mere Christianity， 返璞归真，成为了基督信仰的一个维护基督信仰的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还有另外一位作家叫麦道卫 Josh McDowell， 他一开始是想要收集证据来写一本书来批判反对基督信仰的，但是他在收集了许多的证据以后，他发现这些证据实在是铁证如山，让他没有办法拒绝，所以最后他反而是写了一本基督信仰一本护教学上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当我们愿意去思考这些证据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诚实地面对这些证据的时候，相信我们也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很可惜的就是，很多我们这些所谓学科学的人，正是以一种非常不科学的方法来拒绝圣经。我们不是说看到了证据以后，由这些证据来做出一个结论，而是我们先做出了一个结论，不管证据是怎么样的，我们都要为自己的结论来寻找一些借口，找到一些理由。这是非常不科学的方法，希望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其实圣经里面还有许多非常奇妙的地方，与历史上的吻合。我还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呢，如果要讲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要坐在这里坐两天都可能回不了家。而且圣经与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非常吻合的，这一点也是非常奇妙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分享，下个礼拜我会在这个福音班里面继续分享圣经与中华文化那上面的吻合。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欢迎你来参加。关键是在于圣经是如此的奇妙，我们是不是感到震撼呢？那圣经为什么会如此的奇妙呢？原因是它不是人手所写的。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之所以奇妙，是因为它不是出自于人手。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相信作者在把这些文字写下来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东西，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会被怎么样的方法来印证。原因是他们只是把神的感动给写了下来。而且圣经这本书奇妙所在，不是说只是一本非常高深、非常令人羡慕、令人欣赏的这样的一本书，它不只是说是一个艺术精品，它是与我们自己息息相关的，与我们的永恒归宿是息息相关的，与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圣经这本书呢？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其中的教导呢？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我们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圣经。过去的事情已经被验证了，那将来的事情呢？我们相信将来的事情同样是要发生的，这就是圣经的奇妙所在。我们不要掉以轻心，我们不要把圣经的话当作是可有可无的，我们要以一个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圣经。将来的事情，讲到耶稣要再来，我们有末日的审判，神要把信和不信的人给分开，我们将会有生命的改变，我们将要承受这个永恒的生命，这是圣经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圣经呢？现在我希望大家能够低下头，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圣经这本书的？我们有花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来学习这本书吗？这是神亲自的在跟我们说话，他希望我们更了解圣经，更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有这样做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需要向神忏悔，我们也需要改变我们对圣经的态度，让我们对圣经有更多的喜爱，更多的依靠。那如果你还是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你还不是基督徒，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圣经在过去所讲的这些事都已经应验了，圣经是如此的奇妙，那圣经还讲到很多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希望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我们愿意相信圣经所讲的这一切吗？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相信这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吗？圣经上说 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愿意脱离这个死亡而承受这个永生吗？这是在奇妙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愿意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吗？在历史上，许多拒绝圣经、否定圣经的人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笑柄，希望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圣经上说，耶稣在门外叩门，只要听见他的声音就打开心门的，耶稣基督要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去，你与他，他与你共同坐席直到永远。你愿意接受这样一位伟大的救主，愿意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吗？只要你愿意的话，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一切的应许，你必然能够领受，必然能够承受。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你还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的，你觉得神在跟你说话，你觉得神在做感动的工作，你愿意接受他，你愿意相信圣经所讲的是奇妙的，是精确的，是伟大的，你愿意接受他而承受那些祝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大家都低着头，你可以在座位上把手举一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在今天就跨出这一步，接受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救主，而承受圣经所带来的这一切的应许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要紧，这个是自己的一个决定，感谢主，举了就可以放下来，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决定，这是一个你愿意跨出这一步承受伟大的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来跟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应许，伟大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改变对圣经的态度，帮助我们更敬畏他，更喜爱他，更加愿意与他人去分享他。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